我们今天要开始四世纪的第十五章，我们还是先读一下它的背景，它的历史，我们再来讲我们今天要学的属灵的功课。第十五章第一节，他说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他这里特别提到割麦子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个时候正好是收成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发觉那300只狐狸所造成的破坏是这么大，因为他们庄稼都熟了，被他用火全部烧尽。所以这个是这个时机，他是选的很准的时候，就是割麦子的时候，就是收成的时候。这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要去看他的妻。参孙曾经肉体发作，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他的新婚的妻子也给了他的朋友，他当然他不知道。那现在他气消了，他想要带山羊羔去和好，结果就造成后面的故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真的不能够随便发肉体。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你发的肉体结果都不是很好收拾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跟随圣灵，不要放纵肉体。好，这个时候呢，他想要和好了，你看要来收拾残局了，结果他就要直接进内室见他的妻子，当然他岳父不容他进去。他就说，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你可以娶来代替他吧。所以他的岳父当然也是非利士人，他说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就说这个估定就说出了我们人的天然的想法。人的天然的想法似乎很有道理，因为他知道参孙离开了，他一定是很恨他，所以他只好把他的妻子给了他陪伴。但事实上呢，参孙又回来了，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天然的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不一定是真理。这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曾经讲了一句话，这给我们看见天然的人的想法是怎么样。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这里的外貌在原文就是肉体，所以保罗他曾经凭着肉体认过基督，但他知道现在不能再认了。因为为什么呢？他说从今以后我绝对不敢再凭着肉体来认人了。他曾经因为凭着肉体认过基督，甚至逼迫基督徒，现在他蒙恩了，他知道他不能再凭着肉体。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凭着肉体所做的决定似乎很有道理，也很合理，但是呢，其实不是真相。所以我们对人的估量绝对不能够凭着肉体，不管你感觉多正确，必须在灵里面。我们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所以他的岳父说，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当然当时恨他，但是并没有恨到一个地步他不回来，所以你看他现在回来了，所以现在但是也造成了这个错误。他说我已经把他给他的妻子给了陪伴，现在他说他的妹子不是比他更美丽吗？你可以娶来代替他吧。所以人天然的想法，属肉体的想法似乎很有理，但是当造成了错误以后呢，又要想折中的办法。但折中的办法听起来也很好，因为他说他妹比他还漂亮，可是参孙不接受。所以你看见人的天然的想法人的折中的办法都没有用，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对自己也好，对弟兄姊妹也好，对周围的人也好，我们常常是用我们天然觉得合理的去判断，其实我们所觉得好的也 不代表是正确的啊。所以我们总是要学习，不要凭肉体来判断。好，这个时候参僧他说，这回我加害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啊。所以参僧这个时候呢，人肉体又发作了，要来开始报仇了。好，于是参僧就去捉了300只狐狸，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你看这个时候啊，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因为这是收成的时候。那当然，很多读经的认为这不是狐狸，主要是野狗啊。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狐狸通常是单独行动，你要抓300只不容易。但野狗常常是成群的，有的时候一两百只在一起啊，所以有的翻译就说是野狗啊。好，这个时候呢，他就点着火把，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甲，站着的禾甲就是已经收成好的啊，将堆积的禾甲还有未割的禾甲呢，并橄榄园全部都烧尽了，所以这个伤害非常的大。结果非利士人说，这事是谁做的？有人说是亭拿人的女婿参孙，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于是非利士人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所以你看啊，非利士人，我们讲过非利士人是代表肉体，你看肉体做事的时候发起脾气来的时候，那不可收拾的。你看用火烧了妇人跟他的父亲，如果你比较啊，你把它跟第14章15节来比较，你看一下14章15节，到第七天，他们对参僧的妻说，你欢哄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夫家。所以你看参僧这个妻子多可怜啊，不把谜语讲出去呢，非利士人要烧他的家，讲出去以后你看后来还是被烧。所以这都给我们看见非利士人所代表的那个肉体，以及参孙里面的肉体。好，参孙就对非利士人说，第七节，你们既然这样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所以你看啊，肉体对付人的方法就是报仇，而且这个报仇呢，永远没有停止的。这是为什么主说，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你看，所以生命的路是最好解决的路，绝对不是肉体的路。好，结果呢，第八节，参僧就大大击杀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了。所以好狠啊！所以肉体发作很狠的，连腿带腰啊。他便下去住在以坦盘的穴内啊，就是以坦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靠近伯利恒，所以是在犹大的这一带啊。那以坦的意思啊，就是野兽的洞穴啊，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老鹰之地，所以以坦盘的洞穴内，这是相当比较偏僻的地方啊。他没有住在人群中，他是住在比较偏僻的，住在一个磐石的穴里面。好，非利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啊，因为他是在犹大附近嘛啊，大概离犹大大概有个多几迈大概啊，布散在利西啊，所以他们现在是安营在犹大，但是他布散在利西。那利西是什么地方呢？啊，利西的意思，字的意思就是卢塞谷，所以这个地名是跟后面参孙发生的事情有关系，是后来才取的名字啊。这次布散在这个利西。好，犹大人就说，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因为犹大人不知道怎么非利士人突然上来了，他们说，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他向我们怎么行，我们也要向他怎么行啊。这就叫做以牙还牙啊，以眼还眼，这是报仇。好，于是有3000犹大人下到以坦盘的穴内，对参孙说，非利士人辖制你们，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他回答说，他们向我怎样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所以你看见属肉体的人啊，都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所以你看讲的话都一样的。好，犹大人对他们说，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看神兴起参孙来做犹大人的拯救，但犹大人呢却把他捆绑起来交给仇敌。所以你看见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堕落的光景到了一个什么地步。所以犹大人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要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参孙说，你们要向我起誓，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他们说，我们断不杀你，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这叫什么？这叫借刀杀人。他们自己不杀，但是也交给他们杀，其实是一样的。于是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将他从以坦盘带上去。新的绳子很有韧性的，所以它不容易断的。所以他们是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将他从以坦盘带上去。好，参孙到了利希，就到了这个地方。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这时候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他见有一块未干的芦筛谷，未干的就说出这个芦筛谷是这个驴子可能刚死不久的。那为什么是未干的？因为干的比较脆，一打就断掉，未干很有弹性的，所以他伸手拾起来就用以击杀一千人。然后参孙说，我用芦筛谷杀人成堆，用芦筛谷杀了一千人。说完这话，他就把那芦筛那个筛谷从手里抛出去了，所以那个地方便叫拉莫利希。什么叫拉莫利希呢？拉莫利希，我们知道利希就是芦筛谷，拉莫就是高地，因为他把它丢到一个高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便叫拉莫利希。参孙甚觉口渴，所以他就求告耶和华说，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人的手中呢？所以参孙在这里求告神，就神听了他的祷告，神就使利希的洼处裂开，有水从其中涌出来，参孙喝了精神复原，因此那泉名叫隐哈割礼。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希。隐哈割礼的意思就是说呼求者他的水泉源，因为他在那里呼求神嘛，所以一个呼求者的泉源，所以留作纪念。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所以经过这些事情之后，非利士人怕了，就不敢上来了。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做了士师，以色列士师有20年之久。当然我们知道16章就看见后来非利士人还是不放心，就用祭来对付他。所以这个是15章我们所读的这个内容。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所读的只是他的一个历史，但是这个历史圣经上不是叫我们只读历史而已，当然有很多属灵的功课要我们学习的。那我们知道从13章到16章是讲到神为以色列人兴起士师，脱离仇敌的手，这个士师呢就是参孙，仇敌就是指着非利士人。那这一次神兴起的士师呢有个特点跟以前不一样的，因为这时候神兴起的只是一个人，在之前呢是一个军队，记不记得他每一次那个士师兴起来带着一大队人，但是现在神只用一个人来对付仇敌。那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拉希尔人。我们讲过拉希尔人是一个拉希尔人是一个甘心愿意为神而活的人，他的重点不是为神做了什么事情，重点是他这个人，所以拉希人有好多东西不能够做的，所以你看他不是为神做什么，他是为神不做什么，意思是他是为神而活的人，而参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参孙是怎么来的呢？乃是从他近前的父母来的，因为他的父母 非常的近前。所以我们当时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很特别的，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两次向他父母显现，都是向他母亲显现。所以当耶和华的使者向母亲显现的时候呢，他的就做先生的马罗亚就盼望了神再向他显现，就是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又是向他母亲显现。他盼望这个做丈夫的盼望呢，知道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怎么带他，但是使者回答呢却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而是说呢，你这个做母亲的你应当怎么做，换句话说，你先要做好你这一份，你就自然会生下一个拉希尔人。所以这告诉我们啊，我们怎么样能够生下拉希尔人，意思说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是一个拉希尔人的生命呢，就是我们自己先要有这样的愿望，愿意去做一个拉希尔人，让我们在不接触清酒浓酒啊，不碰那些不洁之物，只有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有心愿来做一个拉希尔人，我们的生命才会成为一个拉希尔人的生命啊。是因着这个原因呢，参孙诞生了。那参孙这个人很特别啊，我们讲过拉希尔人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你必须是甘心乐意的，但参孙并不是甘心乐意的，因为他是出生是这样子的，他跟你还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参孙的特点是什么呢，你看他有的时候被圣灵充满，有的时候呢被肉体充满，事实上呢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讲话很属灵啊，过了一阵子以后呢我们很属肉体，你看参孙的这个特点就是我们的特点。所以今天我们是从参孙的身上来学习啊，在我们是怎么样可能犯下同样的错误，而怎么样被神恢复啊。参孙最后仍然被列在信心的伟人当中啊，那跟他最后一段的经历有极大的关系啊，所以那是我们下一章要讲的事情。但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呢他有好多的掺杂，譬如说如果他是一个属神的拉希尔人，他不应该跟非利士女子结合，所以他就娶了非利士女子，这是一个错误。他不应该吃葡萄清酒浓酒，他跑到葡萄园去了，这是一个错误。他不应该，他应该不要挨近死尸，他跑去摸狮子的尸体，这是一个错误。但是神仍然借着所预备的器皿参孙来拯救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是我们上一章所读到的，因为这事是出于耶和华。那我们上次也特别读到参孙手无器械打死了少壮之子，他能够打死少壮之子是因为耶和华的灵做成的。所以呢他有了这个经历，但他没有告诉父母，然后他取了死狮子里面的蜜自己来吃，也给父母吃，没有告诉父母蜜从哪里来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参孙虽然那么属肉体，但是他仍然跟神有隐藏的经历，这也是我们常常有的情形。我们有的时候跟神有一些隐藏的经历，但很多时候我们还仍然是属肉体，但是因着这一点呢，他有隐藏的经历，而且他没有告诉别人，这个成了一个谜，这是非利士人无法猜出来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非利士用计谋仍然得到了谜底，所以参孙为了答应他要给他们三十套衣服呢，又被神的灵感动，结果后来在亚斯基伦这个地方啊，杀了三十人，多了伊撒啊。所以这是上次我们所讲的这一段的经历啊。那参孙，你读他的历史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掺杂的人。一下子他是被神的灵感动，但一下子呢，他也发肉体啊。你看见他对付仇敌很凶猛，对付自己的肉体呢，非常的软弱。 这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常常的光景。他带着山羊羔去看他的妻子，这是一个肉体的爱。他用狐狸300个狐狸烧庄稼，这是出于肉体的报复。你看他是个充满肉体的人，但是神没有弃绝他。每一次碰到危险，每一次征战啊，耶和华的灵都感动他。所以你看见哦，非利士人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讲过，就是肉体。那我们肉体的行动，你看像参孙里面那些肉体的行动呢，也就是非利士人所代表的。所以你看见他在外面在对付非肉体，对付非利士人，但事实上他里面常常在肉体的压制底下，活在肉体的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要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的功课。你知道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所以亚伯拉罕所走的路呢，也是我们要走的路。那亚伯拉罕呢，也在非利士人面前摔了一跤，所以我们要来看，你看亚伯拉罕所走的路，你就看见我们所走的路，你就看见参孙所要走的路。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20章，创世纪20章提到亚伯拉罕从那里向蓝地迁去。我们到蓝地哦，就是我们所谓的迦南地跟埃及的中间这一块地，就是蓝地啊。他慢慢就向蓝地迁去了，寄居在哪里呢？加迪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基拉尔是靠近加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是非利士人所住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他曾经下埃及失败了，这次他又往南地迁去了，但这一次呢他就没有下到埃及，他就下到了就是非利士人所住的地方，就基拉尔这个地方。结果亚伯拉罕呢就在这个地方失败。我们晓得非利士人是代表肉体，所以换句话说呢，亚伯拉罕呢这次是在肉体中失败了。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结果呢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如果不是神干预，你看这件事情就不可收拾了。好像亚伯拉罕无所谓，撒拉也无所谓，但你看神不能放手。所以在夜间神就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所以这是神的干预啊。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所以你看非利士人他们所代表的就是肉体。你看肉体啊，他有时候讲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他说我是守正心洁的，你把人家的妹妹，就算妹妹好了，就算把她娶到他的住的地方，他的宫中，他觉得是守正心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天然也好，我们的肉体也好啊，我们觉得对的事，我们觉得义的事，在神的眼中只不过是污秽的衣服。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用我们的肉体，用我们的天然来判断事情，这在神的面前是站不住的。所以神亲自出手了， 神说你如果要存活赶快还他，因为他是先知、啊、所以亚比米勒马上就招了他的臣仆来、啊、甚至责备了亚伯拉罕，你怎么向我行这样的事情，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你使我们陷在大罪里面，你向我行的不当。所以你看亚伯拉罕被责备，所以亚伯拉罕是神的仆人， 是先知被责备，这是很丢脸的事情，对不对？被一个外邦人责备。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他说我以为，你看我们天然人、哦、每一次都是以自己的判断，我以为，我们从来没有把神摆在这当中，我以为这地方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一个外邦的人，一个不认识的神，这样想还说得过去。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常常也是这么想，对不对？我们常常在判断事情的时候都没有把神摆在这当中。然后他说况且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他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所以亚伯拉罕在解释什么呢？就是说我讲的并没有错，但是他忘了，你知道有的时候一半的真理就不是真理了，因为他讲了一半的真理。对，很多时候我们讲真理我们故意隐藏一半，但你不要忘了一半的真理也不是真理。然后他说十三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跌倒，是在他一出在离开父家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想法了。所以你看哦，什么时候啊，我们心中有一个想法啊，不合乎神的心意，你知道吗？你不管隔了多久他迟早会冒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心思很重要的，你心思里面有一些不纯净的或者不属于神的想法，迟早肉体要把它显出来。结果亚比米勒把他归还，把撒拉归还，也给他赔了他很多牛羊仆婢。你看每一次亚伯拉罕失败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大堆牛羊仆婢，所以你看这神实在是恩待他。当然也因为这个原因后来他也造成了很多的困扰，因为他所娶的夏甲就是埃及给他的嘛，啊，好，结果给他遮羞，结果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还有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为呢神使他们不能生育。所以你看你很特别啊，亚伯拉罕自己的太太都还不会生，但他能够为别人祷告让人家生育，这就是神在他的身上有更深的功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有同样的经历啊，我们为别人祷告神都听，为自己祷告就不听，为什么？因为神在我们身上还有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下来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收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戈起身回腓力斯底。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啊，亚比米勒同他军长来求和啊，盼望亚伯拉罕不要不厚待他们跟他们的子孙。所以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肉体就是亚比米勒 腓力斯所代表的肉体呢，居然愿意降服下来了。你没看见？本来肉体是跟他作对的，现在呢，肉体愿意降服下来了，是什么原因？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十二节所讲的，当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就是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一节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细节我想我不讲，我只是大概提一下，我想我们都知道。主要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撒拉就生了一个儿子以撒，对不对？然后第八天给他行了割礼，结果撒拉就欢笑。结果到了第八节呢，讲了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设摆丰盛的筵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死驴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死驴的儿子不可以我的儿子呀！”以撒一同承受产业。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他嬉笑他就赶出去呢？我们知道加拉太书给我们做了解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九节，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你看，在旧约很奇妙，旧约只是说，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而已。但是到了新约的解释呢，就是说他逼迫了，按照血气生的，就是夏甲所生的，逼迫了按照圣灵所生的，就是撒拉所生的，就是以撒。所以他把这个解释成逼迫，所以属灵的意思说他逼迫。然而第三十节，然而这经上怎么说呢？把死驴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死驴的儿子不可与次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原来呢，新约给我们，加拉太就给我们解释了这一段的圣经，就是当在撒拉生以撒之前，夏甲为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以斯玛利，这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生的，所以以斯玛利是代表属肉体的。现在呢，以撒生出来他是属灵的，那属肉体的一开始都是逼迫属灵的，但是呢，当这个属灵的生命长大了，断了奶了，要把这个死里的儿子属肉体的赶出去。当然亚伯拉罕很忧愁，但是神说你不要怕，所以后来呢，你看这个夏甲带着这个孩子要寻死，结果呢神向他显现，所以也救了他。 anyway 这就是这一段的背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亚伯拉罕一开始就被属肉体的腓力斯人逼迫，但现在呢有一个属灵的解释了，就当以撒出生断奶了之后，刚开始是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但是属灵的呢现在生命长大成熟了，属肉体的赶出去。就在这个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来跟亚伯拉罕求和。换句话说呢，现在当你属灵的生命到达了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的肉体就伏在属灵的底下，伏在圣灵的底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不随着肉体行事，我们就能够随着圣灵行事。因为加拉太书第五章接着就告诉我们肉体跟圣灵相争，圣灵跟肉体相争，后来呢我们就能够不照我们所愿意的去做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亚比米勒主动的来求和， 三十三节，亚伯拉罕就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他这个时候就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垂丝柳树你知道，它那个整个那个枝叶都是长得又长又垂下来的，对不对？这讲了什么呢？生命的丰盛。所以当一个属灵，当我们真的能够脱离肉体的瑕疵，我们过着属灵的生活的时候，你看他生命的丰盛就像垂丝柳树一样。所以他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活神的名，神是又真又活的。所以他经历到了这一段特别的经历啊。我们刚才看完亚伯拉罕的一些历史记载之后，我们接下来要看他的儿子以撒。亚伯拉罕的经历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经历，所以也是以撒的经历。所以他们的经历呢，我们从他的经历来学习我们的路是怎么走，怎么对付肉体。而二十五章的第十一节，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一节，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皮尔拉海来居住。现在亚伯拉罕死了，那现在以撒他怎么办呢？他靠近皮尔拉海来居住。皮尔拉海来这个字的意思啊，我们可以从创世纪十六章看到。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六章，十六章主要是讲到因为夏甲生了儿子之后呢，就轻看他的祖母撒拉，撒拉那时候还称为撒莱啊。结果呢，亚伯拉罕对他说，使女在你的手下，你可以随意待他。所以撒拉就苦待他，他就从撒拉面前逃走了。逃走结果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所有的路上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这后裔后来就变成现在的阿拉伯人了啊，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皮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迪斯和巴列中间。所以当夏甲逃出来的时候，神的使者遇见他，叫他回去，所以他就称这个地方这个井叫做皮尔拉海莱，在中文就是翻译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但是在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啊。原文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啊，神是启示自己的神。所以皮尔拉海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位神乃是启示他自己的神。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很特别的，就是亚伯拉罕死了以后，以撒是住在皮尔拉海来，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向亚伯拉罕启示，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但是呢，以撒还没有跟神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神的启示跟显现都是向他父亲。现在他的父亲死了，以撒呢就搬到了皮尔，就住在皮尔拉海来以撒现在需要神自己向他启示， 因为神是启示他自己的神。以前他对神的认识是传统的，是听来的，是人家告诉他的，是他爸爸告诉他的，他没有投手的资料。但现在他爸爸死了，他应当怎么办呢？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说，他需要直接来认识神，否则他没有办法走前面的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对神的认识多少都是从听来的，人家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与神面对面直接的认识，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没有办法长进。所以现在神把他父亲拿走了，现在他必须要独自的来到神的面前，要神自己来向他启示。所以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所以他住在一个井旁，这个井呢就是皮尔拉海莱。那什么叫做井呢？井就是说，井跟河不一样的，因为河呢是神造的，是自然的，但井呢你必须要付代价来挖的。所以地下有水，但你要怎么样得到水呢？你必须要 付代价要挖。所以亚伯拉罕他的生命要怎么样能够往前去呢？他要付代价，就是不断的要亲近神，好让神直接来启示他的自己。这是皮尔拉海莱，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来到来住的地方。我们好像以撒，我们以往一直依靠亚伯拉罕，但有一天你的依靠被拿走了，你怎么办？你总要开始与神面对面，直接从他那里得到启示。所以这是以撒在他父亲以后走了以后呢，他第一个住的地方。好，到了26章，这时候碰到饥荒了。所以在亚伯拉罕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饥荒就说出了一个试炼，因为你住在迦南地，这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神的供应不应该会缺乏的，但这时候有饥荒了，难道神的应许不可靠吗？并不是，那是因为神要试炼我们。所以每一次的饥荒都说出了一个试炼。那人很自然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想要去寻求帮助。所以这时候呢，他就来到了基拉尔，你看跟他父亲走的路完全一样。所以亚伯拉罕路呢也是以撒的路，也是我们在走的路。我们碰到试炼我们就妥协了，就想要往埃及去。埃及是世界，所以我们就要用世界的办法，用人的办法来寻出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的路。结果就到了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所以现在来到非利士了。那这个时候呢，耶和华就向以撒显现，这个显现可以说是第一次神真的向他显现。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也显现，但那主要还是向亚伯拉罕显现。那这一次呢，他终于开始显现。所以你看啊，当我们不断的亲近主，从主那里直接得启示的时候呢，接下来就是神的显现啊。所以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啊。你继续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于你啊。所以呢，现在神因着饥荒，神允许他继续在这个地方，神叫他不要下埃及，神要与他同在，赐福给他。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寄居。好了，到了后面就看见了，又是他的妹子的问题，他又害怕了。那地人问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你看跟亚伯拉罕完全一样，因为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所以你没看见啊，就是说我们天然人，因为他现在下到了这个基拉尔菲利斯地，这就说到了他落在一个天然的光景里面，就肉体的光景里面。我们天然的光景，我们的肉体的想法也都一样，都是心里怕。神在前面明明的说我要赐福给你了，还是怕。 好，第八节，他在那里住了许久，啊，你看到没有？本来是暂时寄居，现在开始住久了啊，就好像谁能罗得，你要慢慢挪移帐篷啊，到最后就定居了。所以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啊，就从窗户看见他们在戏耍，就对他说：“你看，又责备他了，明明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所以你看，我们人哦，常常都是怕人不怕神。然后亚比米勒又责备他，所以你看，被这个外邦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是被谁？被属肉体的人责骂。你被属灵的人责骂，你还是说好好过一点；被属肉体的责骂，好。十二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所以你看见啊，神的确按照神的应许赐福给他，居然有百倍的收成。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户富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本来他是牧羊的，现在他开始耕地了，他成了农夫啊，所以呢，他现在又是农夫，又是牧羊人，就非利士人就嫉妒他。你看属肉体的都是嫉妒，这很自然就嫉妒他了。亚比米勒说：“你离开我去吧，啊，因为你比我们强盛。”所以以撒就离开那里，就到了谷基拉尔的谷中啊，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啊。换句话说，以撒呢，他就下了谷中，这就说出了他学习谦卑在主的面前啊。谷就说到谦卑嘛。那被逼迫他就离开了，所以他没有争啊，这是他的谦卑啊。好，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所挖的水井，非利士人在死后呢都把他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人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啊。我们知道这里的井是亚伯拉罕挖的，所以亚伯拉罕的挖的井呢，在当时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呢，供应了许多人，但现在呢被塞满了，以撒要重新挖出来。所以亚伯拉罕的井呢，就说到了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付上了代价，他们得到了祝福，他们也供应了当时代的人，但是后来慢慢就被属肉体的人非利士人给填满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挖出来，仍然照他父亲所叫的那些井的名字。举一个例子啊，保罗在罗马书讲到因信称义，在当时的时代造就了很多的圣徒啊，可是经过了好多年，你看这些黑暗的时期，到最后都被埋起来了。就一直到了谁呢，就是马丁路的时候又重新挖出来了，仍然称那是因信称义。所以很多历史历代那些圣徒，不管是因信称义也好，住在基督里也好，十字架的道理也好，这些都被挖起来了，都被埋藏起来，我们需要付代价这个挖出来。意思就是说呢，这不仅仅是一个道理，我们必须亲身的去付代价去经历，那就称了我们的，但是我们还是以他原来的名字称他。好，十九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所以这个井呢，就不是亚伯拉罕的井了。所以你看见，就是说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啊，我们不但要领受从前人古代的圣徒他们所经历的真理啊，我们在主面前还应该要超过他。意思就是说呢，神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亮光跟真理。所以他又挖出了一个活水井。这时候你看基拉尔的牧人就与以撒的牧人争竞了，说这水是我们的。那以撒呢就给那井起名叫什么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所以这个井叫埃瑟相争。以撒的仆人就离开了啊，又去挖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拉，就是为敌的意思。换句话说，现在更厉害了，本来只是在争，现在已经变敌人了。 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当不为这井增井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什么呢？利和伯，就是宽阔。所以你看见没有，以撒先挖一口井，他们相争，接下来又挖一口井，又为敌，再挖一口井不争了，就宽阔了、那这一段的经文呢，解释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所代表的就是肉体，那以撒代表什么呢？圣灵，对不对？我们曾经讲过，因为他是凭着应许生的嘛，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开始，就说我们应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你看以撒、就代表圣灵所说的十七节，情欲在原文就是肉体，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彼此为敌。你看到没有，肉体跟圣灵相争，圣灵跟肉体相争，这代表什么？就是埃塞那一口井，他们在相争吗？这两个彼此为敌，这代表什么呢？就来到了西提拉，从相争变成为敌了。相争的结果是什么呢？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使你们可以不要做你们本来肉体想要做的，本来你肉体想做什么你就想做，圣灵要你不做你还是要去做，但是争到一个地步呢，肉体终于怎么样，想要做你可以不去做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利和伯宽广，这是宽广。所以你知道我们里面的光景也是如此啊，我们里面常常信主以后，我们真的愿意来跟随主啊，那是圣灵的引导，可是呢肉体太强了啊，所以每一次打仗呢都是肉体赢了啊，所以我们都败退，就好像以撒一样，他们一争以后他就退走了，再争他又退走了啊，刚开始一百件事情啊可能都是肉体得胜，圣灵都失败啊，因为圣灵的生命比较弱小，但是慢慢我们属灵生命长大以后呢，可能一百件事情呢肉体还是赢了95，但圣灵呢在我们里面，我们有5次我们胜过了，然后继续的慢慢生命在长大，慢慢的这样争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利和伯了，我们圣灵就反而常常得胜，肉体呢就反而常常被压制，我们就可以不做所愿意做的，就慢慢结果怎么样呢？加拉太书后面就讲了，圣灵就开始结出了果子来了。什么叫结果子呢？结果子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没有结果的时候你看不见，像结果子你看得见了，换句话说在我们生命那个生命的成长可以显出来了，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皆止。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经历神的话，神的话怎么讲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本来这句话是一个道理，现在你经历了，你就能够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加拉太书第五章给我们解释了这一段以撒的光景，但是并没有停在这里。创世纪26章来到了23节，以撒就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别示巴就是他们蒙试的井，对不对？他一上了别示巴，就是亚伯拉罕曾经在那个地方跟非利士人来求和的地方，对不对？他终于脱离了非利士人的地方了，回到了别示巴。别示巴是这个迦南地的，可以说应许之地最南边，所以我们常常讲，在当所罗门最昌盛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从北方的但到南方的别示巴，所以他就回到了应许之地。 他一回来以后，当夜，二十四节，当夜耶和华就向他显现。所以你看，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胜过了这个，回到了神的地方的时候呢？神就向他显现。所以你明白整个二十六章的意思吗？二十六章就告诉我们，神给他一个试验饥荒。等到他经历了这么多征战以后啊，再回到别示巴的时候呢，神向他显现。也就是说，这一段的经历其实是训练他的，让以撒呢，就属灵方面来讲，能够胜过他的肉体。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环境常常有那么多试炼，每一个试炼呢，神都有他的目的，让我们在经过这试炼的时候呢，我们的肉体越来越衰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越来越长进。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这时候他就耶和华就向他显现，你看当夜就显现，可以想到我们的神多喜乐。你只要一回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看我们的神马上显现，我是你父亲亚伯兰的神，不要惧怕，有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结果呢，以撒二十五节，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这一座坛可能是以撒，我不知道是不是，以撒很少筑坛的，这可能是他唯一的一座坛。那他就求告耶和华的名，而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你看，马上就挖了一口井。接下来呢，亚比米勒又来求和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亚伯拉罕的经历也是以撒的经历，也是我们的经历。这时候呢，肉体甘心的伏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所以求和，他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那我们来立约。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肉体完全是降服了。当我们在读到利和伯的时候，利和伯的光景就说到了什么呢？灵跟魂的分开。到了别示巴的时候呢，就是魂愿意降服在圣灵的引导底下。用加拉太书第四章的话就是说，要把这个属肉体的赶出去，他不能够与应许之子同受产业。所以就在这个地方，他们结果以撒的仆人就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名叫别示巴，一直到今日。所以你在这里看见呢，亚伯拉罕的经历怎么胜过肉体得胜，生命像垂丝柳树一样的这么丰满。以撒到最后也来到了别示巴，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的道路。肉体总是需要降服的，我们的魂的生命总是要服在圣灵的管制引导底下。神的祝福就正是这样的领导我们。所以我们刚才所讲的，不管是参孙也好或是亚伯拉罕也好，或是以撒也好，你看我们的路都是一样基本上我们所对付的都是这个肉体参孙在外面对付肉体所代表的非利士人，在里面其实在对付他自己我们基本上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面基本上都是在做这个对付的工作，圣灵跟肉体在相争，肉体跟圣灵相争有一天我们可以不去做我们肉体想要做的事情，慢慢慢慢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也能够见证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参孙虽然是一个这么属肉体的人你看常常那里发怒，在那里报仇但是神仍然在用他诗篇76篇第10节有一句话， 我们可能都很熟悉的，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你看人的愤怒有的时候也是成全神的荣美。参孙发怒报仇不对，但神仍能用他来彰显神的荣耀跟全能，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的神真是不得了，否则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常常像参孙这样惹出好多的麻烦。但一方面呢，你看神能够在参孙身上做，但另外一方面呢，神也能够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所以这是我们的神的伟大。那参孙的个性你知道跟什么教会很像吗？就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口才知识都全备，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所以你看哥林多教会是很有属灵的恩赐，就好像参孙很有属灵的恩赐，但是呢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面是做婴孩的，是吃奶的不能吃干粮，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所以个人如此，你看教会也如此。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光是追求属灵的恩赐，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有希望有属灵的经历经验，但是我们的生命一定要随着长大，而生命的长大呢跟我们的肉体有没有受对付，这是极大的关系。所以这是在这一章给我们看见的。不过呢在某些地方很奇妙的就是说，参孙在很多地方我们看见，在这一章里面看见很多地方是预表基督的，譬如说第十五章的十二节，你看得很清楚，犹大人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所以参孙是来救以色列人的，结果被犹大人呢绑起来，交给非利士人。那我们想到我们的基督也是被犹太人交给罗马人的，当时的犹大人把他们的拯救者参孙交给非利士人，在新约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被犹太人交给罗马人。十五章十三节说，他们说我们断不杀你，只是把你交给他们。可是你看犹太人也没有杀主。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二节讲说，讲到他们犹太人就说，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所以你看犹太人对基督是这样，犹大人对参孙是这样，我们不杀你，但是交给无法之人的手。所以在这里都是预表主的。然后我们再看到十八节，参孙甚觉口渴，当他杀完了一千人以后甚觉口渴，就求告耶和华。这跟我们处在十字架上一样，对不对？因为当我们的处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上讲他在十字架上他掳掠了仇敌，然后接着是怎么说呢？主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所以你看见 这些地方都是预表我们的主。好，第十九节，神就是利息的挖处裂开，有水从其中涌出来，参孙喝了精神复原，因此那泉名叫引哈哥利，那泉直到今日还在。所以我们的主也是一样，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就流出了活水。求告他的，只要是求告他的都能够得到这个水泉。 啊，所以引哈哥利啊，一直到今天还在，到我们今天还在。只要呼求他的人，都能够从他那里得到活水的泉源。所以你看见，虽然参孙有这么多的肉体啊，但他在他身上还是你看见啊，我们基督的预表啊。所以圣经借着这些事情，就让我们看见啊，一方面参孙的失败啊，一方面看见参孙的软弱，但是也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啊，也借着他在某些地方也预表基督，因为圣经这整卷书基本上都是为着做基督做见证的。所以最后我们看见，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的时候呢，参孙就做了以色列的四十二十年。所以在这个时候，参孙就真正的开始做了四十，而且这二十年呢就没有受到搅扰。所以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让一张一张来看，当然他最后的结局在十六章了。我们就看见，就是参孙这个人充满了掺杂，充满了矛盾，充满了迷，很多人搞不清楚。这正是我们基督徒的预表。你看，我们也没充满了肉体，有很多时候又充满了迷啊。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工作啊，但是我们只要像参孙一样，我们愿意做一个拿西的人啊，真愿意把心交给他啊，我们的结果啊，神负我们的责任。因为这个事情是出于耶和华，所以临到我们的事情都是出于主，他必保守我们一直到见他面的日子。